最大的安转，请各位打开《弥陀要解讲义》189页，二科和解是第三卷的第34页。我们上个礼拜啊，是介绍前面一段的说明啊，持戈莲花庙啊的结示啊，说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告一个段落啊。那这好像这几句话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但是为什么这里面就是为什么极乐国土能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那么就谈到佛的大愿啊，佛跟众生之间的啊的关系啊，那么就是188页的啊，此则以阿弥陀阿弥种种庄严做真上本质，代起众生自心种种庄严，这一大段话，也可以说佛跟我们之间是全他即智，全佛即身，也是啊，借着唯识这个所谓的这个真上本质啊，从本质来带起众生的心啊，好像从这个照片呢 啊这个照片跟底片的关系，照片是依他起的，是算是所谓这个化身的带起他的所谓的啊法身。好，这是上个礼拜花了很多时间来介绍，把这个性相两宗做了融通。性宗是比较注重空的部分啊，相宗是比较注重有的部分，但是性是体，相是用，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是不可分的。这个相从唯识来讲都是依他起的。好，这就是智者大师啊，在这个地方融通了性相两宗。昨天呢，在华梵大学碰了几位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的研究生，就谈到他们啊写的论文呢、写一些大概是宋元明的。那过去啊，在有关唐代这个前后啊，在日本人都写的差不多啊，现在近年来考一些硕博士论文，大部分都写元明，尤其明朝啊，没有人写过的。但是写这个论文呢，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比如偶一大师就偶一四书解、周易禅解啊，那么寒山大师也有解释老庄影响论之类的，都是综合了三家的思想啊。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把教内的整合，性相两宗啊，华严天台啊，净土啊，唯识啊等等结合。像我们的弥陀要解呢，为什么难研究呢？也很少人研究，甚至说不敢研究，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太广太广，它都把前面历史上的一些的啊那些这个源远流长啊， 都把它好像说万川归海，到海里面什么都有。到了明朝啊，就是这样子的。那藕益大师的这个弥陀要解啊，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意思我们在研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到他怎么样把性相两宗啊，或者华严天台的思想柔和到净土里面。所以这就是比较难懂的地方，但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说很难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研究的更精密更精深啊，更圆融。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思维来啊来看啊。换句话说，用这样的多角度的话，对于弥陀经了解的就更为透彻了，更为圆通了啊。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说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经文。又舍利佛，彼佛国度常作天月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华，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神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时时还到本国，饭食精行。这一大段话呢，就是所谓啊花月生供庙。各位可以参考我们二课和解里面，这边有就谈到花，就是啊，就是雨天曼陀罗花，月就是常作天月啊，生供就是啊这个所谓时时啊还到本国，办事精行，这些供一样啊，能够骗十万亿佛土，饭食精行啊，吃饭能够再精行。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一大段呢，它的重点跟上一段啊讲到七宝池八功德水呀 啊楼阁如何，这一大段话，这一大段呢就谈的是花跟月啦。那么为什么要谈花月？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要提出来啊说其土的众生常以清淡，清淡就是早晨大清早要用这个啊一格神众妙华，哎呀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为什么要提到啊供养十万亿佛？那又为什么要在即以时时还到本国，饭食精行这一大段文字？假如今天有个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一大，有什么意义没有？可能我们每天朝暮客送会念到这一大段，念到也就念过去了。可是当有人一问，或者我们自己读到这个地方，可能也就念过去了，也不会去仔细思考里面有些什么含义没有。那这个含义呢，就是我们从哲学上讲了，形上哲学，形上觉得就是这一个叙述，这一个啊这一段的记录，这一些事情它的背后有些什么意义。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一大段啊说的极乐国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就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嘛， 但是问题说为什么坏，为什么能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那这里面就大有来头了啊，大有值得去思考的内涵在里头了。好，这就是说理容易说事难，说理就是理就讲清楚了，这个事事后有理啊。啊，这个谈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讲，华严经讲理事无碍，事为什么理事无碍？事是表象，理是内涵，表象跟内涵是分不开的，这跟西方哲学不一样，表象不一定达得到内涵，表象是表象，内涵是内涵，这两不一定是一回事情。可是在中国哲学，尤其在佛学，这个表象一定有内涵，不会无缘无碍，灯为什么会亮？这是表象，对不对？你看个电脑，这是表象，电脑里面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那是内涵啊，那是属于理的部分。所以我们大部分只看到表象，不太会了解它里面的所以然的道理啊，所以这是一个哲学思维在这里了。所以下面的这个解释呢，解释就现在来说呢，就所谓的诠释了，诠释了啊，就是形上啊，一个形上思维了。好，那么我们就看下面，这下面它解就是要解里面的，它就来作为一个分析啊解释。那么讲到这个天月啊，月是生辰，地就是黄金为地，地是色辰，那么花是与天曼陀罗花，花是色相而成，花是有外表的，不管它什么颜色，有香味的啊，二成十，后面就讲到即以十时，十是未成啊，神种啊，花神花散花精行是促成，这个神种妙化啊，跟这个散花还有精行啊，精行就是我们吃完饭走走走一走散步，精行是促成。换句话说，这就是所谓的五尘啊，众生五根对五尘可知，常坐者啊，常者就是常以清淡，这个常就是六识，就是所谓英文讲的 always， 随时时时刻刻都是一种，等于算是一种啊，这个完成进行式。黄金为地者，七宝所言的地界，这讲到地，黄金为地，七宝所庄严的这个土地，体是黄金也，就是这个地它的本质是黄金所做的。下面日分初中后名昼三时，夜分初中后名夜三时，故云昼夜六时，然彼土一阵各有光明，不假日月，安分昼夜，且顺此方假说分际耳。讲到这边呢，也就是说啊，所谓的昼夜六时，我们所谓常常听到所谓二六时钟啊，二六时钟是白天六时，晚间六时，二六时钟就是24小时。但是在极乐世界啊，是无量光无量寿，它的一阵各有光明，这个光明呢，在我们地球上面，这个光明要靠着太阳光，靠着灯光，火烛之光，都是靠外在的微光， 可是在天上啊，就不是靠外在的光，身上就有光。在极乐世界呢，那更是如此了。本质本性所显现出来的光明啊，我们本性中本来就有光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我们为什么会有晚上？因为我们有无明啊，有看不见的，隔离张纸看不见，没有灯看不见，那是因为我们有无明。可在佛经里面有记载啊，他天眼现的时候，晚上跟白天是一样的啊，能够透几分的本性，哎，看这个光明就自然就具足，所以这个光是本来就有的啊。我们因为无明，所以借着外在的光来照亮，所以各有光明，不假日月，不要借着依他起了，不要借着外在的日月来照明啊。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也是我们平常不会思考到，本来有白天就有晚上，本来就看得见，闭着眼睛就看不见，对不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佛经记载，那个阿拉律他其实闭着眼睛也可以看得见啊，我们一旦张开眼睛看得见，闭着眼睛也见得了，因为自信的光明。所以那么为什么要谈到昼夜六时呢？且顺此方假说分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娑婆世界有所谓的日月昼夜，所以呢假说也有日月啊，所以顺此方说有这些白天晚上这个差别分析，而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就说明到，换句话说到此地啊，也可以这样说，极乐世界这六层，五根对五层，这个五层的境界都是啊，这个都在受用的，都在等于说在说法的，为众生所受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五尘也是我们所受用，只不过那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前面讲过了，一个是染心所现，一个是净心所现。那净心所现跟染心所现有何不同？对不对？都是唯心所现呢、啊。说不同在哪里？染心所现的是不自在的，不适宜的；净心所见就是都随意自如的。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了啊，我们说，我们平常都喜欢讲客套话，事事如意，谁不喜欢事事如意？可是我们哪些人是每天事事如意？事事不见，每件事情事事如意，还有五根对六尘，五尘的。那事事都如意吗？其实都是不如意的，常常都是不如意的，都是无常变幻的。而极乐世界呢，都是如意的啊。所以那些所谓八功德水啊，什么七宝池等等的这些啊，不会淹死人，不会呛死人，不会看了让人家起贪嗔痴，起了贪嗔痴就不如意了。不是说我很如意，如意也许是贪嗔痴呢。所以这是很奥妙的地方，是不同的点。所以我们看后面的讲，经中举极乐五尘的殊胜的境界为众生五根所受用，文显可知。这个经文呢，显然可以知道常作者呢啊，常以清淡这个常，即使天月昼月六时没有间断，没有间歇，不同世月之或作或错也。就是世间的音乐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可这些音乐有时候听了让人烦呢、啊、有时候很好音乐，譬如说有的古乐啊，有人会听啊，这古乐很悦耳啊，可是听不久也会听得厌了。或者有人听了古乐说，哎呀，听这些古乐恐使人卧， 以前在啊，好像是魏文侯的战国时代，他就用那个古乐听，他一听之后，他想睡觉，然后听见流行歌曲，哇，精神就来了。我现在大部分人也都是如此了，听古乐那么慢的调子，听起来，有的人听起来啊，这古乐真的是优雅，心就会静；有人不然，哇，这古乐慢腔慢调的，急死人啊！他听着听着不舒服，为什么？他的心是浮动的，古乐是平的，这两个不相应呢、啊。不相应的话，他就不爽啊，不舒服啊。你跟他相应，你就觉得哎，这个音乐我听得很舒服。其实再高一层的智人的时候，他不要有音乐。所以这个《列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有的人他是 不听音乐的，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听音乐，他讲得很妙，非常有哲学性。他当我听了一种音乐以后，我就听不到其他所有的音乐了，就障碍我其他的音乐，我听不到了。哎，这个很有智慧。我们的凡人就是，哎，我听一种，我听了这个之后，我把所有的其他的那种就不可以同时一心两用嘛。可是以佛的境界来讲，你几十种音乐我照样都可以听。以前我听说啊，日本有个太子，他同时可以听七个人讲话，七个人同时讲话，然后讲完以后每个人讲什么我都可以回答你。哦，说这个人有天分，我们可以吗？不行，两个人讲话就不行了，我不能同时听两个人讲话，或者同时听一个人，别人一并干扰，对，因为他有那个能耐啊。就像以前我看一个日本片叫《盲剑客》了，圣心太郎，我还记得，他虽然是盲，他心不盲啊，他盲的时候这么多人围着他，可是任何人一动他就知道了，为什么？他是无为啊，好像坐标一样的，我是无为的，然后你任何一动哪个角我很清楚。我们平常不是我注意这边就注意不了这边，我注意前面就注意不了后面，注意左边就没法注意右边，跟他同时可以啊。所以我看列子里面讲这个，哎，很有哲学的味道。可是那时候看，最早看的时候也看不懂，就觉得哎，这很有意思。读了佛经之后才晓得，哦，为什么？当你听到一种音乐的时候，你所有你的这个啊听闻的能力就丧失掉了，你不能听到任何一种。何况老子说五音令人耳聋啊，五色令人目盲，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所以最高的是不要音乐的，所以在禅定境界它不需要音乐啊，越高那当然不是我们一般人能达到的。所以讲这边我就想到陶渊明就续了一张五弦琴，就是他那个琴没有弦，我们都有啊，五弦啊七弦啊什么弦，他没有，那抚弄一记，抚弄就说这样意思，好像我就听到了。你说这个容易学，这太容易学，我去买一张琴到这个旧货市场买个破烂的没有弦的买来的很便宜放在家里，我每天我也学一学。可是他是陶渊明，我还是我啊，这、就是不一样的。你说没有音乐啊，我们常人是很难达到。所以呢在极乐世界，我们说一切生成都不要去执着它。但是有人就讲了，那极乐世界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这些东西？然后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啦，就上次我们提到了，极乐世界是相中还是性中？在有相的这几个土，包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尤其这两个土都是有相。那上二土，尤其是常寂光净土，没有相。当时信中，可是这几个土有相，那么它就还是属于相中，所以这里面就有性相两中了。那么因此就是说，这就是一种很微妙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权巧啊，我们不能不着相啊。着相，因此佛呢，阿弥陀佛呢，就随顺你的着相诱导。善巧的诱导，因为我们都会着相，几亿东西都会着相，那我把你诱导了。那我们着相会 迷惑啊，会起贪嗔痴啊。那极乐世界的着相呢，不会迷惑，不起贪嗔痴，这差别在这里。这就是啊，对，跟世间不同，你不会听着说不舒服，你不但不会听着不舒服啊，而且听着会开悟，会念念真上。所以他这边说，不同四月之或作或错啊，或错或者是中断，月以天称有两个意思，一个天人之月，乃诸天昼月供养弥陀以及海会圣众；第二，天然之月，不假人力，自然能够符咒，如本经所说的，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月同时具作，不但是它的音声是很美的，而且能令闻者能令念三宝。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把天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天月与我们一般讲到娑婆世界的天人的月又不一样了。天人的月是在天上，所以比如说啊，色界啦，所以这个玉啊，这个天界的那些音乐，但是这个音乐呢，就好像诸天所奏的乐那样的优美。但是极乐世界的天乐呢，是借着天乐的优美，但是它是要供养弥陀及海会啊圣众，这是一层意思。所以这个天乐也是假啊借用的名字，就如我们以前所讲的，这个黄金为地，不是属于我们世间的黄金，那世间黄金会让我们起贪嗔痴的，这里的黄金只是比名的一个类比的，好像黄金那样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在那边的殊胜，只有用我们世间最为啊珍贵的贵重的这些七宝之类的来做比邻仿佛的一种理解而已。天月也是这个意思啊。另外一个天月是不假人力自然符咒的啊，自然符咒是从于等于说阿弥陀佛的变化身所显现的。这些月其实我们世间所听到的音乐呢，也是我们心中染污身所显现出来的，但是这个显现出来也有相应不相应了。所以新佛教的时候，你喜欢那种摇滚乐，喜欢那种节奏比较快的，或者年轻人为什么喜欢那种，他跟他相应，年纪大了或者心比较静了，他就比较喜欢优雅比较缓和的音乐，可能到最高的时候他不需要音乐。所以我们佛门讲梵拜啊，梵音，那个当然就是讲好像天乐一样，那个音乐都是很悠扬，都是比较优雅，比较是慢腔慢调的，让人心比较容易静的入定的。所以他的音乐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儒家也很注重乐教，礼教跟乐教啊。那么宗教里面基督教有圣乐，对不对？宗教里面都有这些音乐，当然都是有它的啊这种意义的。好，所以这边就谈到了本经所谈到这些音乐，确实是啊是非常重要。当然了，讲到这边我们就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些教育啊，从小不注重音乐啊，那我自己呢了不起只能认认简谱而已。小时候老师就说，哎，我只学过一些，这是高音部记号，我还记得，这是下加一线，然后这五线谱，然后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什么的，然后开始老师就弹琴了啊，小朋友跟着唱，就这样，就什么都没学到。然后我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叫我们考试就讲什么浮点什么东西讲，我都听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浮点我讲半天，我不知道他讲什么，然后去唱一首歌，结果他打我59分。 五十九分后来就补考，不再唱一首啊，给你六十分。我不知道他五十九分跟六十分是差别何在，我的音乐就是如此而已了。为什么呢？不重视啊，联考不重视，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有的学校像维也纳了，他们很注重音乐，可我想对社会的和谐啊，应该也很有好。但有一个音乐的城市，那种对不对？那种悠扬的音乐啊，很多烦恼啊什么，好像都洗心涤虑了。我们不重视，所以可有可无的，这是非常啊非常可以。所以儒家讲礼乐之教，佛门也非常注重这个乐，这都是很重要的，而为我们现在教育非常忽视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非常重视啊，对不对？微风吹动珠宝行住及宝罗王啊，出微妙音，这个都是啊有教化的意义在里头，也很耐人去寻味。好，下面黄金为地者三句，指地的体质本是黄金，七宝但是地上庄严耳啊，这是地上的庄严的一个比邻。下面呢的大概的解释啊，也是讲昼夜六时，讲到彼极乐净土依报世界正报色身皆有光明不假日月啊，假者戒也，既不假日月怎么能够分昼夜呢？啊，安分是反难时，后解云但且顺此方假说分解，那么就是比邻的意思了。好，现在再看下面一个解，弥陀要解。曼陀罗前面有说与天曼陀罗花，这个花跟花在以前是通用的，所谓的华严经就是花眼经，这代表万花庄严的意思。它这个花也有它的这个啊意义，此云释义，就是曼陀罗的意思就是释义。又云白花，一格是神花的器具，众妙花名非曼陀罗一种，应该像妙经，妙经就妙法莲华经四花，表示因为供养他方佛，表示真因会取啊，会取佛的极果，果得无不遍。且据娑婆言十万亿佛亦显生极乐矣，还供释迦弥勒皆不难耳。若阿弥神力所知，何远不到哉？这后面就是把曼陀罗花啊解释了。现在再看讲义的部分，以上是讲天乐为耳根所对的深层啊，这是再做一段解释。经地是眼根所对的色层，此是天花是眼鼻二根所对的色香二层。昼夜六时啊，欲去生落也啊，雨啊，这个欲就是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古文里面呢，凡是当动词用，名词当动词用，常常用四声。比如说语，讲话那个语，国语的语，我告诉你，告诉你是什么欲，他就练欲，练第四声。一般语言语啊，那就是三声。雨，这里面下雨的雨，是这个雨，雨是干什么？下落下来的啊， 那就叫御天曼陀罗法。此云是色香美味四悦人意，又说是白花是清白洁净，是所谓有，这就是天花，乃天人所欲，就是天上所落下来的意思，以表示供养的意思。如大本所云，就是无量寿经，一切天人皆赖天上啊，赖就是送天上百千花香来供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也就是说，一切天人都带着啊天上那么美妙的百千种花香，所以这个地方所谓曼陀罗花，就是以曼陀罗花这一类有百千种花的香来供养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那么后面讲一格是神花的成花的器具，那么众妙花是名不只是曼陀罗，好像《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说的四花，天雨曼陀罗花，摩诃就是玛哈，摩诃曼陀罗就是大的很示意的曼树沙花，摩诃曼树沙花就是大而柔软的以四花供养他方佛，表示真因会趋佛果，果得无所不骗，住行相地住菩萨啊，住行相地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住菩萨，破无明见法身，乃为真因，念念趋向无上妙觉之佛果，果得遍十方，故曰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言供佛之多。这个地方就慢慢谈到了为什么要啊供养诸佛跟菩萨众，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道理啊在这个地方慢慢开始来加以说明了。那么在后面啊，后面我们在后面这个解的部分看一看，大概就可以了解。在解说时时即清淡啊，故云即已啊，即已就是当下，即就是当下，就是明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不假欲时回也，或者还也。这个后面的讲义说，时就是受时的时候，清淡要神这些众妙花供养多佛，时时即归，明其神足是不可思议。这个神足就是六通，所谓神足通，又叫如意通啊。这个通分为以下几种，此通有三：第一，人道，身能飞行，轻举远道啊，就是随便一动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第二是转变，大小一多互相转变，可以变大变小；第三是身如意，化现无方，应变莫测，故能不离啊彼土，常遍十方。十方此二句有二意：一，十方刹土自他不隔于毫端；第二，不起灭静定而现诸威仪也，譬如月不离空而能隐现众水，不假欲时回还本处，即言其数之至也。此种神力，故因众生敬业所感，亦由弥陀愿力所致啊，就是那个第二十三愿说：“设我得佛，国中 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请不能骗至无数无量亿诺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这一段的意思啊，在说明这个所谓啊饭食精行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饭食精行。这一大段话的一个意思，就说明他的神足通能够就在当下骗十万亿佛土，供养骗十方的诸佛。这个话要该怎么说呢？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啊，可以说好像我们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可是天上月亮显现的时候，所有各地的所谓千山有水千山月，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一月普现一切水，就一个月亮在天上，有湖有江有海有池塘有沟，任何有水的地方都会显现出月亮出来，就是一月普现一切水。反过来说，一切水月一月色，就是一切水里的月亮都是从天上月亮所显现出来的。那这个所表现的是天上的月亮是法身佛不生不灭，可是它能够随类应化到十方国土，一时片行，一时就可以到，不必分身千百亿啊，它的分身不止一个，千百亿无量数啊，这就是说无数无量亿诺由他，都是佛教的一个形容数目的一个无限多的一个数字，无量无边。那这个呢，可以说他这个道理跟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啊，在这个六十三页讲到这个六十二页跟六十三页讲到世事无碍，所谓一世千灯，一灯跟一切灯，重重光光互相片满，重重交相射入，一光片多光，多光片一光，多光射一光，一光射多光，光光相融，不相妨碍。这个世事无碍的道理，这个本性能够交片十法界，这个意思啊，就是世事无碍。这个世事无碍必须达到怎么样？空性的时候可以世事无碍，就跟刚刚所讲的啊，这不但是水月一样。如果说我有两面镜子，两面镜子都有月亮，这两面镜子有你照我，我照你，这个月亮重重无尽的。这个是必须要达到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去供养十万亿佛跟菩萨呢？因为本性的功德是没有障碍的啊，他的一个道理可以展现一切的道理，这个是一种华严的十玄门的境界。这十玄门境界，就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所谓六波罗蜜啊，波罗蜜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禅定，有的是十波罗蜜，方便、愿、力、智，十波罗蜜。那布施是布施，持戒、持戒、忍辱、精进，各个分开来的。但是呢，我们说到布施，那布施就是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的三种。财布施是我施钱，法布施是佛法，传扬佛法，法理。无畏布施是让众生脱离烦恼， 那这三个布施，哎，分成三种不同啊。可是有时你用财布施的时候，同时这个财布施我是施的是庙也好，佛法也好啊，或者是佛行事业也好，这属于财布施啊。可是财布施里面，这里面我要想，哎，我希望这个财布施能够跟我有缘，可以十方的众生都有缘听到这部经，看到这个佛法或者佛像，或者是有这部经，它可以脱离烦恼，出离生死，那我这里面就有法布施在里头。而我这个财布施、法布施，同时也是无畏布施了。财施就包含法施，法施就无畏布施。我布施之后，我晓得三轮体空，我这里面就是有智慧在里头，有般若在里头啊。我也不着相，就是无生法忍，也有忍辱在里头。我念念之间有如此，我就是精进也在里头了啊。同时我也因为念念如此，我也在守戒，戒也在里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哎，我在这当时也是，也就是禅定也在此中。就是我虽然做了一个法财布施，包含了无畏施，包含了法布施，也包含了啊忍辱精进般若禅定光遍愿力智，全部都含在一个法里头。所以这一个法就四十五万，四就是说布施是布施，持戒是持戒，忍辱精进，这是分分清清楚楚的。可是你刚说法是法，财是财，无畏是无畏，可是这些也是清清楚楚的。我现在任何一个法也好，佛任何要，为什么我们要念愿以此功德如何，其实就是一种回向，也就是一种布施啊。但是里面也有智慧啊，里面包含了这几种布施都可以包含在里面。也希望众生什么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也有忍辱，也有精进，也有般若，也有禅定，也都在含在里头。其实我念这句话就是十玄门呢、啊、就是四十五碍圆通的。我修一法就修一切法，修一切法就修一切法。所以这个按理说是在按照唯识来讲，这个三贤位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叫三贤位。三贤位的菩萨是一法修一法，我修布施不修持戒，修持戒不修忍辱，我要分别的修。到了初地的菩萨，初地啊，初二三四一到十地菩萨是一法修一切法，到了七地菩萨以上是一切法中修一切法，那是华严的圆教的思想了，最高的圆教思想。我们虽然在因地，我们可以用这种的观想去修那种一切法中，一法中修一切法，到一切法中修一切法。所以我们看华严经说净行品啊，若什么时当愿众生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啊，若什么时当愿众生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都是一种把它回向，把它变成啊，从一个依法中把它升华，慢慢建立出十玄门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的一种巧妙的方法。就是我一文钱，我就是无限，不在钱的大小，对啊，所以不动道场能够骗恒河沙啊，尘沙无碍。这个道理就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其实是一样的。所谓理事无碍是说，做任何事情我如果都是空性的话，这就理事无碍。我做布施我空性，那就理事无碍。我做持戒空性，我还是理事无碍。忍辱精进也都是空性，都是理事无碍。那么你看，等于说布施就是 A 等于零，我是无相的嘛 ，B 等于零 ，C 等于零，那 A 等于 B 等于 C， 那就我说所有事情都是四十五碍。所以华严的特别就是说，他能把这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一般是讲理事无碍啊，真空妙有或者是缘起性空，都强调这个部分，没有强调说缘起法跟缘起法之间的好像一波才动万波随，没有谈到这一点。华严特别谈到这一点，事事没有障碍，光光相色，圆融无碍。一般都没有的。那么 弥陀经里面就谈到这个东西了，谈到这些东西我们平常读不出来啊。为什么要泛持经行周遍十万亿佛土呢？因为我世事无碍啊，念跟结圆融的，时间是圆通的，空间是圆通的，那哪里有这个差异性呢？所以换句话说，我在这边我都修的是世事无碍的法界，是入法界品所修的，已经到了这个层这种啊 level 这种境界了，但是不思议了，这不思议没有办法，我们用凡人的思虑心去形容那种功德之大，因为空性的东西不能起心动念了，都没有障碍。所以看到就是我们刚刚问的一句话，为什么要神众妙化，要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为什么要时时还至本国泛持经行呢？实际他走了没有呢？就像说月亮来到千山，千山来了没有呢？来了，跟他底下没有了，去了没有呢？也去了，好像也没有来去啊，好像缘起法说有来有去，实际上他没有来去，这个就是世事无碍啊。所以中观讲无来无去啊，为什么广清老和尚说无来无去，来去也莫待机呢？没有相嘛，其实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世事无碍的境界，这怎么说得清楚呢？但是这边藕益大师跟圆音大师这边点出的很清楚了，点出来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他的话，我们必须对华严的这个前面讲什么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什么这些四法界的这个关系啊，十玄门的啊这些啊要了解，才能知道他这里面为什么弥陀经有这么几句话我每天都在念。其实它里面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就没什么嘛，哦就是这样嘛，但是呢这个理很深啊、哦、真的要、哦、我们要读华严经呢，华严经里面才谈到啊，华严经谈到这些啊、哦、这些什么什么，一直到入不思议法界，从净行品反省品啊，什么初发因功德品等等等，这些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到妙觉等觉妙觉才会谈到什么深刻的问题。换句话说，藕益大师不深通华严，他怎么会讲出这个道理出来？圆音大师不深通华严，他怎么能解出这个道理出来呢？我们平常做梦也做不到，就算吹牛也吹不出来，你想吹都吹不出来啊，也没有这个脑袋吹。所以我常说世间的好话是佛说尽啊，佛已经说完了，再怎么说也没有办法，到此为止啊，无能上。所以这一大段就说到啊，说这些花啦，真因会趋佛果，果得无所不骗也。真因就是要有我们的真心，要有菩提心，要有大悲心。所谓菩提为大悲为根本啊，菩提为因，大悲为本，菩提为因，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因此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发的48愿，那个就是有大悲心也有菩提心在里头，他才会把有这些啊，什么舍我得佛啊，然后成佛的神力供养诸佛啊，一时之请如果不能骗无量无数亿那由他诸佛或者不起尊戒。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句话有点像空话一样，这讲了很这种的讲法，是我没办法想象到去哎，叫我去发愿我不会这样想哎，因为他这个话里面就是四十五愿啊，那48愿都是从这个大悲心跟菩提心里面所讲出来的，能够达到理事无碍，理事交彻，理事圆融，事事无碍的一种境界，他才能够发出这样的愿力出来。否则这一段话为什么要成佛，为什么要一时请，要骗无数无量诺由他意的诺由他诸佛世的一个世界呢？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去发呢？好，所以这边把它点出来， 就是说换句话说，要我们要把四十八愿看懂也还不容易呢，还没有这个能耐啊，因为这个诸佛佛佛道同啊，他们心是相通的啦，好像这个经典不同啊，你说啊这个经那个经那个经好像不同啊，可祖师大德他都看通了，所以他可以说哦，那这个解释这个这个解释，其实他的心都相应了嘛，佛佛道同嘛，那不同的角度，我说哎，为什么我们说凡人来讲，哎，这部经这大般若经讲的是这一套啊，你那个弥陀经讲的那一套，华严经讲的这不一样的，在我们看起来肉眼所见都不一样啊，佛眼所见它本来都是一样的啦，是我们没看懂，不是他讲的不一样，那虽然不同的事，是它的精髓它的内蕴内涵是相通的，但这些祖师呢他把它研究通了会通了这些道理啊，所以我们再看啊，等一下就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看下面一段，可以更清楚的看出这个这种精神啊，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